第55课，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事情。序。
我们感谢主的恩典，主啊，你自己赐下生命圣灵的律，好让我们顺靠圣灵而行。圣灵，求你不断教导我们，指示我们，启示我们，到底什么叫做圣，什么叫做靠，哦，什么事情会影响到和谐的。愿主自己启示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感谢神，神赐下生命圣灵的律，是生命圣灵的律。是为什么叫它是生命圣灵的律？因为我们是不断的借着祷告，圣灵第一，我们先借着祷告，我们得到生命，以后借着不断的祷告，那么我们生命就渐渐成长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当我们走十字架的路，我们借着求告认定了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得救重生。以后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不断的求告，不断认定他是我们主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生命就不断的成长。我们感谢主。雅各书讲到一条使人全被自由的律法，也就是生命圣灵的律。这个律法为什么是自由的？是因为它按照我们不同生命的程度引导我们。为什么是自由？因为圣灵的律它写在我们心板上，它亲自成为我们的能力。它讲一句话，它在这里对我们说，引导我们，它亲自有顺服的能力、敬畏的能力、谨守的能力。所以不需要你说你要怎么样，当他的一句话出来，他一个感动出来，一个平安出来，本身就带有了能力。有一件事很重要，我们常常讲到说，哦，基督徒不可以这样，基督徒不可以那样，好像我们想到将来神都要审判你的。我们请一起来念一节圣经，雅各书，我们请念雅各书第二章12节，我们请念。
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
对，弟兄姊妹，在基督台前，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，也就是所谓在基督台前的受审判，我们不是按照旧约的律法的，我们是按照使人自由的律法。所以神将来来问你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，你有没有怎样，也就是说，当这个律在这里引导你，在这里带领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按照这一个引导说话行事？这一点很重要。那因此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活在心里平安外面的和谐？其实因为什么时候我心里平安外面和谐，那我就是活在这个律法里面。所以其实你说简单吗？非常的简单。你里面有不平安，你就要敏感这个不平安。我们不要一天到晚，哎呦紧张，我这样做对不对？这个都不必要。但是当你里面有不安，你外面有不和谐，那我们就要注意了。我们就应该追求里面的平安，追求里面的和谐。当我们不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停下来。你问一下，我上一课不是讲到彼此接纳的问题？你比方讲到彼此接纳，我最记得我在那个书本的讲座里面，我也讲到这个问题。我就是说，比方说我的丈夫，他是很欢喜花鸟啊，他欢喜这样。哎呀，我们家里的盆景很多，我们盆景很多，他每天去浇水呢，他觉得是一种享受。那我这个不堪的我呢，不欢喜花，所以因此对我说来呢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麻烦了，它是一种享受，我就觉得是说浪费我时间，他说这样。我总会记得有一次他出去，他就说，哎呦，我现在要出去了，拜托拜托，我那个有多少天不在家，那么我要拜托拜托你要浇花。哎呀，我想想真是麻烦。有的时候我把他所有的盆景啊，盆栽，就是反正我就一个个全部都把它堆在地上，堆在地上，呜呜就这么浇。那因为我心里在讲，那么有一次呢， 有的东西还没有摆在地上啦，还在高处我去浇。我最记得那一次，因为我一边浇带着一个埋怨的心情，唉，搞了这么多盆还要我来浇。圣灵亲自很重的来对我说，你为什么要别人接纳你不爱花的个性，你不能接纳别人爱花的个性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我这个人是何等以我为中心。哎呀，我最不欢喜花了。好，你最不欢喜花，那就等于说你一定要人家接纳，你不欢喜花大家都不要欢喜花了。那别人的花你为什么要人家接纳你不欢喜花，你不能接纳别人欢喜花呢？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
是。
哎呀，圣灵在我的里面重重的把我讲责备了。责备以后，接下来神就给我看见，我看见在电视里面有我们亲爱的非洲的弟兄姊妹，他唱歌啊，他们唱歌呢都欢喜摇摇了，就好像一排都这么摇来摇去摇来摇去，你知道。那我呢很欢喜呢唱歌安静一点，稍微就不要摇嘛。那么神也就给我看见，你要一定要人家来接纳你不要摇，你不能接纳别人的要摇。很多问题跟真理根本就没有关系，只是你自己习惯问题，你觉得说我不习惯。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是接下来就是讲，哎呀，我一想到人家讲话转弯抹角，我就觉得那肚子会发呀。所以神就跟我说，你这个一刀斩的个性伤害了多少人，你还以为说你一刀斩是好的，你不能够接纳人家的转弯抹角，你要人家接纳你的一刀斩吗？所以讲到彼此接纳有很多问题啊，你跟别人相处一个东西一定要放在这里，一定要放在哪里，放在这里又怎么不可以呢？一定要放在哪里，其实这个没有问题嘛，放在这里放在哪里都没有问题嘛，那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你好像就是我们人何等的以我为中心，你就要人家来接纳你，你不肯接纳，我不高兴，我不欢喜的，哎呦，我最讨厌的，你这个我最讨厌，我最不高兴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人是多败坏。所以今天有很多事情影响和谐的，其实根本一点事都没有，只是你不高兴，你不愿意。所以我们和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就是接纳的问题，你为什么不能接纳别人？所以我们在这里向主祷告，真的当有一些事情不高兴有不和谐产生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一不和谐可能我就伤害别人了，甚至于可能你不认为我是分门别类接倒了，但是因为你会跟一些人正好这个人也不欢喜他，那我跟他正好变成一样的了，一样的就可能比较近一点，而那么去讲你讲那个人了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，所以能够影响和谐的我们接纳彼此，接纳这个是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神真的是在凡事上他会引导他会带领，但是我们如果说有产生不和谐，你看看有没有是因为你不能够接纳别人的缘故，是因为什么呀？我们现在请把涵盖内容再念一下。其实这个涵盖内容呢就是上一课的涵盖内容，请再念一下。
涵盖内容繁体字版255页第9行到259页第4行，简体字增订版231页第9行到235页第3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97页第23行到99页第3行。
好，我们现在请把它念一下，刚强的担当软弱的，我们念。
刚强担当软弱的，坚固的人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。我很喜欢使用这个比喻，一群孩子游戏比赛， 将两个孩子的腿绑在一起，一孩子的右腿和另一孩子的左腿绑在一起，分成两队两队比赛，看哪一组跑得快。在赛跑过程中，两个被绑在一起的孩子，请问是跑得快的孩子等慢的孩子，还是呢？很明显的，快的等慢的。我们在肢体配搭中，如果不注意彼此担待，一定会造成不和谐。
对，这一点，我现在很明显。如果像刚刚这个书上面的，如果说我们绑在一起，快的等待慢的，还是慢的等待快？
快的等慢的。
这个没有人有异议，没有人有异议。但是很奇怪啊，你在教会里面就不是这样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教会里面啊，有一些弟兄姊妹，他自认为说，好像我在真理上看得快一点，我觉得是说哦那个东西好一点。那么看见哎呀你怎么这样子，你怎么这么慢，因此我们就是巴不得把它赶快拖了要快，你就逼着它要快。因此我们往往不是刚强担当软弱的，我们要求刚强担当软弱的，我们是要求软弱的紧跟刚强的。因此我们经常这样会把这个拖着血淋淋的，你明白我这一句话吗？
是。
讲一个例子，我到几个地方我都碰到这样的例子了，差不多都是姊妹跟我讲的，因为我说我是姊妹啊，她姊妹跟我讲，哎呀我的丈夫不爱主，从前呢还跟我祷告，现在不跟我祷告了。我说啊，你祷告多久啊？我只祷告半小时啊。我说你只祷告半小时啊，难怪啊他不跟你祷告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没有东西好祷告啊，他觉得他刚刚是粗心的，哦，他刚刚好像是很小小的，你跟他讲了半天他还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所以呢他不跟你祷告了。我说改过来，你现在就是说我们，他现在呢他的粗心是什么啊，我们每天早上如果要出去，哎呀来来来来，我们一起祷告一下，哦主耶稣你看过啊，我的丈夫哦，你给他出入平安，哦主啊他要做的一切事情你自己都祝福和带领，主啊我们今天一起交给你，奉主耶稣名求的，阿妹。我说他为什么不祷告啊？说个实在话，每个人都要平安，每个人都要神的祝福，每个人都要工作的顺利，你说谁不要？但是你祷告到哎呀我们好像祷告到哦有天上去了一样，他祷告到哦把圣经的话祷告在主耶稣啊，我要怎么样，你跟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你自己去慢慢祷告吧，不要把你的丈夫也拖到里面去祷告。不是你祷告的不好，乃是你祷告太深一点了，太深一点他不懂了。诶，我到一个地方去，一个姊妹啊第二天跟我讲，哎，你这个倒对的呀，昨天晚上我的丈夫就跟我一起祷告了，他还蛮高兴的了。那么我就是说我们不要祷告很久，一个老姊妹跟我说，我每次跟我丈夫祷告，我丈夫就说我等等还要看电视连续剧。那我说他看连续剧你就看给他看连续剧啦，啊，他是粗心的人。那么他就是说，他说你祷告太久了，我这个连续剧都没有看。我说就跟他祷告短一点嘛，怎么了？因为你现在到底是要一点都没有祷告呢，还是我情愿跟他先祷告短？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，刚强担当软弱的，你不能够以你来代替他。我们不是大家都讲过，都晓得一个故事，讲到一个妈妈。一个妈妈呢，她在那个在很冷的天，抱了个婴孩，出生的婴孩，抱了婴孩的衣服穿多多的，那么她自己去推磨，去推磨的时候嘛，把它放在旁边，推推推推推，热了，热了，脱一件，那么又给她婴孩脱一件，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推，又热了，她又脱一件，再给她脱一件。好了，拖到最后他都热死了，穿一件单衣服了，外面冷得不得了了，他穿了单衣服也给他穿单衣服，人家都冻死了。 刚才端到软弱的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要你们一定要照我的意思行，你不是要照我的意思行，你要照他的意思行。所以他是怎么程度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今天是肢体，我们是活在一个身体里，我们大家是弟兄姊妹，是一家的人。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我们是一个身体，我们大家彼此联络，个人到什么程度要照什么程度行，这个我觉得太重要。好了，那个老太太，那我就跟她说，你就跟她说了，你看连续剧，那个我们祷告两句好吧，我现在出去也求主祝福我，也求主祝福你在家里一切都平安啊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呢祷告好，我就去聚会了，你在家里看连续剧，求主祝福啊。结果呢祷告两句啊，那个丈夫就讲了，那你等等回来我还要祷告。他为什么？他觉得很甘甜，说个实在话，大家都欢喜跟自己的另外一半的人也稍微接近也什么，但是给你这么一祷告，祷告半小时一小时，把他吓都吓坏了。我现在不是叫你不要祷告长，乃是叫你跟别人一起祷告，你要按照他的地步，刚强担当软弱的，这是非常重要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好像是都是为着我都是我自己受造就，你受造就应该受造就，你慢慢一个人去祷告，不要跟他一起祷告。你要跟他祷告，就按照他的程度来祷告，刚强担当软弱的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好，有一些人他把软弱的，你想好了，你我们想象，如果我两个人腿绑在一起，我是跑得快的，他是跑得慢的，我把他绑在一起，快快快快快，他这个慢的跑不快嘛，快快快，一定一定跑到什么，你把他拖得血淋淋，你说对不对？这个一定会，他一定会哎呀呀呀呀呀呀叫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叫叫到最后，他就把绳子解掉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跟你一起跑了，因为把我都弄得血淋淋，这个常常引起不和谐。好了，碰到你呢，你还以为自己很属灵，很有真理，我要凡事按真理行，应该要爱主，要火热爱主，你怎么这样不爱主啊？那么你还嫌他不够，那么对他说起来，那么现在又开始分门别类了，又分党结争，那他就有的有的对方呢比方说我是姊妹，对方是弟兄我就看见有些对方是这样的，他我也不跟你多啰嗦了，好了，他到外面去，那么你在祷告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去打牌，我去赌博，我也看见这样的人不少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你把他拖成这样的，这是因为你刚强不担当软弱，把他拖拖拖拖拖拖拖到拖到他赶快把这个绳子解开了，他自己跑掉了。你明白吧？
嗯，
这个我跟你讲，在家庭当中，在教会当中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有的时候自以为很热心啊，我们自以为怎么样，那就算你刚强吧，但是我们因为我们不能担当的缘故，我们就反而把他带坏，把他拖坏了，拖了使他没有办法跟不上嘛，他跟不上他也不要了，他也我说那么懦弱一点的人呢，他不是把绳子解开跑掉了，给你拖拖拖拖拖了，拖了这个血淋淋的，搞不好都要拖死坏了。这个，所以我觉得在我们这个追求顺圣灵靠圣灵的时候，你说顺圣灵靠圣灵很容易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在家庭里如果有发生这个情况，我们要求神光照，我们是不是因为刚强不担当软弱啊？你我是盼望他爱主呀。我曾经到一个地方，一个地方呢，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告状，他就跟我们说，我们家里教会这里的有个负责人，一个老姊妹，他说就是天天聚会，不许你们看电视，那么大家有工作又很忙了， 晚上呢一回来就是要聚会，那么我就问老姊妹了，我说老姊妹啊，你为什么要天天聚会呢？你大家要喘口气吧。哎，你不知道啊，我如果不聚会的话，他们就去看电视了。这个完全是硬压的，不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大家懂吗？我们也稍微也有，我们也得做人嘛。你比方说你真的说你要到外面看看消息，看看打球，我也不觉得一定怎么样，我不是说要和不要，我也没有赞成要，也没有赞成要，你里面生命到什么程度，他的要求就是怎么样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一压的一定，他说搞得那礼拜一怎么样，礼拜二礼拜二，你看呵，搞得他说一点气都没地方喘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小心。所以当我们刚强不担当软弱的时候，我现在请问你，我们这是活在律法之下还是活在恩典里面？
活在律法之下。
对，你还是靠自己的努力嘛，你还是我热心嘛，我希望你热心嘛，你不是活在生命圣灵律。我们活在生命圣灵的律，那就是按照心里的平安，外面的和谐，对不对？这样我说很实在话，你这样心里也不平安，你心里在想你怎么不爱主呢？哎呀，你这个心里哎呀哎呀哎呀，已经就也不平安了，外面也不和谐。那老实一点的人呢，就哎呀呀呀，轻轻的在叫，哎呀呀呀。不老实一点的人呢，就开始发脾气了。你这样做我不干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说再搞不好的人呢，把你绳子解掉跑掉了，他就到外面去打牌去了。真的很小心，我们真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希望我们家里的另外一半，他要爱主要怎样？你不是按照你啊？哎呀，这个圣经很宝贝，你去跟哎，你就照这个读。哦呦，这个你要按照他的程度来担来带领他。刚才当他软弱，好，我们现在念下去。
彼此顺服。有一次，一位姐妹问我一件事：本星期五我要去参加一个很好、对我一定帮助很大的聚会，但我心中不平安，因为圣灵在他心中提醒他，星期五他要与另一位姐妹有配搭侍奉。他问我可不可以去，我回答：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，心中平安，外面和谐。告诉和你配搭的同工，如果他同意就是和谐，就去；心中不安，外面不和谐，就不能去。应该彼此顺服，顺着心里的平安，外面和谐去行事。
呀，我们有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，这个课程主题十大纲第二课，我们特别为什么讲到价值观？就是说你到底什么创造有价值？一天到晚聚会，你就是有价值吗？你是不是有聚会就算有价值？哦，我没有聚会我就没有价值。哦，我有讲到的机会就是有价值。哦，如果你叫我再烧饭就是没有价值嘛。所以到底什么是有价值？顺服，顺服教会的安排，顺服主的引导和带领。所以彼此顺服。这个姊妹她很想到那边去聚会，但是她呢就想我礼拜五要跟一个姊妹一起主持一个聚会，所以她心里不安。哎呀，那个姊妹会怎么想我？弟兄姊妹，我刚刚说过了，如果你心里不安的时候，你不是问别人，事实上这个姊妹她是希望所谓用我的权威，就说哦，某某老姊妹讲的可以去聚会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其实你不需要问我的，你应该问的是谁？
对方。
对，你要问对方，因为跟我绑在一起的，我们配搭在一起，绑在跟你绑在最近的礼拜五的，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姊妹。你应该追求跟他的和谐，你不是应该追求跟我和谐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现在心里不平安，觉得说什么，所以你应该让心里平安，不是要，你不要毁露自己的良心说，哦，这个王阿姨说的，可以去。王阿姨说，王阿姨又不是圣灵，王阿姨是什么人啊？是圣灵叫你不平安呀，你懂吧？所以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要彼此顺服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要讲到的这个和谐是跟谁和谐？ 跟你直接有关系的，就相当于跟你绑在一起的。你比方说在整个教会同工团里面，如果在整个教会同工团的侍奉当中的和谐，是应该求同工团的和谐，而不是求我这个在同工团以外，我应该跟那个弟兄和谐姊妹，这个倒不是。你现在在决定事情是求同工团和谐，你在家庭里面那跟谁和谐？夫妻之间和谐啊，孩子小之间和谐，对不对？当然孩子长大了离开家了，其实主要的倒是夫妻之间的和谐，倒不一定要跟孩子和谐。比方我现在孩子都不在家，我不需要我要到哪里去，我是求我今天要不要我去买菜，或者我去怎么，这个我不需要求跟我孩子的和谐。所以要求跟谁和谐，跟我直接有关系，跟我绑在一起的，那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请记得工作啊，你听到我有机会聚会本来是很重要的，是很重要。我很佩服，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聚会，有一个姊妹，她是非常非常，而且她学习新生命也是学得很好的，但是因为在这个以前她已经安排了工作要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所以当我到那里去的时候，她也这也是对她也是蛮大的试炼。是什么呢？她乘火车两次了，火车都撑不上去退回来。那他心里在想，哦，是不是因为阿姨今天来了，所以神拦阻我不去？你明白吧？好，结果后来呢，他的上面的负责姊妹，他说你应该去，你明天还是要去乘车子。如果你明天车子撑不上，你可以不去。那么我现在请问你，如果你作为那个姊妹，你怎么决定？
那就祷告，把这件事情交给主，就按照这个老姊妹所说的。
对，他就朝我看看，我想他也是盼望我能说你不要去吧。他就朝我看看，一方面流了眼泪，他就朝我看，我说去吧。这一个时候你祷告是祷告什么？你说你祷告，祷告什么？
求主救我脱离自己。
对，他在这个时候不是祷告说，不是祷告说主啊你看我要不要去，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义务和权利说要祷告要不要去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是绑在这个同工团里面，而上面已经安排他是去的，只有说主不要他去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他没有权利说我祷告看我是不是应该去，他的心态说起来，好，上面主啊你要我怎么样，你上面怎么说我就是怎么做。他的唯一的祷告应该就是说，主你给我顺服，求你救我脱离自己。所以第二天车子开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姊妹虽然他在那一次没有参加培训，但是我觉得他的生命在这里成长，他走在顺生命的里面。那这是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很难得的机会啊，人说是不容易的，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说起来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你就是听得到，不但听这个王阿姨讲道，你而且还听别人讲道，还连着还有很多道，你就是听得很多而你没有顺服，在神面前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所以你看看在撒母耳的时候，当神说撒母耳跟扫罗说你等七天，他等七天，我相信呢扫罗是等七天，我估计啊大概一个是早上献祭，一个晚上到了，等到他献好祭他也到了，他也在七天里面到，你懂我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忍耐等候了，我们有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啊，等候我降服在神的主权，我听神的话，比我们要刚强，单单软弱，我们要彼此顺服，彼此顺服，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。所以在彼此顺服里面呢，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万一刚强的那个这个不一定讲彼此接纳，万一彼此接纳 你不能接纳我了，那么现在讲我呢，那你不能接纳我了，那么我是什么态度呢？
胜负。
哎，我是不是彼此接纳你呢？你懂不懂我的意思？
是。
这好比说交通规则，交通规则到了说是应该是你开车，我不要开，但是我万一违反了交通规则了，我开了，那你就觉得，诶，他不应该开，你是不是预备开过来跟我撞啊？
不是。
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
对。
就是说，万一一方不接纳了，他没有走生命圣灵的绿的道路的，那对你说来，对你说来，那我怎么走生命圣灵的路？我还是要追求和谐，我要接纳他不守交通规则。你懂我意思，这一点也是我很非常失败的，因为我这个人自以为坚持真理，我自以为我是站在圣经的立场上，所以既然你走错了嘛，我就要跟你顶啊。那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错，大错特错，我的失败。所以我不知道姊妹你在这一方面这样有帮助吗？
有帮助。
好好，我们现在讲到，所以彼此顺服，我现在所以讲到是那这个两方面呢、啊，一方面就是说，我们如果大家彼此当然，我们应该彼此顺服；另外一方面，我就讲到一方不顺服，一方不接纳，那另一方怎么样呢？
还是
彼此顺服，彼此接纳，那就是我，因为我还要追求和谐呀。纵然你破坏和谐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追求和谐呀。好，就算比方啊，好了。我不去参加聚会了，我来主理这个礼拜五的聚会了。我主理礼拜五呢，我放弃那个聚会了。我跑到这里，你倒跑掉了，你倒跑了也不来跟我讲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个情况有的，很多的。那你的态度是什么？
气
啊，
生气哦，
生气。我们说，我们还是顺服主，我谢谢你。好的。我就看这是我的十字架，我高举十字架，就都对都好，这就是彼此顺服的意思。我还是顺服，我顺服他的不顺服，我顺服他的不接纳，我顺服他没有按秩序做，他没按秩序，这是他的事，他有他的主人在，你只管自己站住吧，你懂吗？所以这个呢，我自己个人这些年来慢慢的在学习走生命圣灵绿路，其实也就是相当于说慢慢学开车吧。我这个人在外面真的汽车说来了，我自己开都学了一年了，是我开得很慢的，很笨的。生命圣灵的绿的路呢，我走的也很笨，也慢慢，但是我就觉得非常好。当你一直走追求心里平安，外面和谐，当我们不需要刻意做什么，你每天你吃饭你读经你祷告，你就一天做事，一有不和谐马上哦，主耶稣是怎么样就好了，你不需要一天的话紧张的，哎呦我要怎么做，根本不需要你我有什么问题主啊求你自己带领，你自己拯救，你自己来救我脱离自己。所以我觉得那天晚上我们聚会的时候，一个弟兄讲一句话，我问说，你认为神是怎么一位神？他说拯救者，这句话用得非常的好，是的，他必救我们脱离自己，他救我们脱离自己。好，
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在不违背真理的基础上，在每日生活形式中，我们是按着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去生活形式，这是一件敬虔的事，我们应该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
好，请等一下，好，请把主题涵盖经文的三开始念。我们请注意弟兄姊妹，就是说在我们的书本上面，特别是在繁体字简体字真品版有些是没有的，特别是繁体字版里面没有的，就是在我们现在第三题到第五题当中的东西，我们请弟兄姊妹注意一下，好吧。现在在全书的电子版里全部有的，但是就是在那个繁体字版里面是没有的，我们要注意，就是第三题到第五题是加出来 影响和谐的事。我可能想弟兄姊妹，你在你们讨论的过程，在实际的经历当中，可能还有新的，大家在加了，你们也可以通过联络我们来告诉我们有什么事还会影响和谐。好，
三，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，既能建立和谐，也能破坏和谐的事情。六，人的责任和本分，这也包括了如何处事为人，人与人之间正常的沟通。我们要追求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以至于使我们在认识人的责任和本分上不断的增长。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罗马书十三章七节，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当得粮的给他纳粮，当得税的给他上税，当惧怕的惧怕他，当恭敬的恭敬他。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别是非，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
好，我们现在讲人的责任和本分，当我们没有尽上人的责任和本分的时候，往往就不和谐了。那个你看，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过去好像说，因为很爱主，他在实验室里面工作，结果实验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溜出去聚会了啊，等等呢，给上司看见了就觉得啊，这个是不对，你这是为主受逼迫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没有尽责任和本分。你在机关里工作，你在学校里工作，你在公司里工作，你就应该好好工作，你不应该把工作的时间拿去做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我看见一个姊妹，她就是这样嘛，她就是跑当初就溜出去，还要问我，她说你看这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这是我们人所当得的，你在这个地方工作，你应该尽的责任和本分，不是人家看见你没有看见你溜出去，而是你可不可以溜出去，我们有当尽的责任。还有一个弟兄，我记得把这一点加上去的时候，是因为这个弟兄讲一件事，他说有一个弟兄卖菜呢，他要上桥，他拖了一板车里面的菜，他上桥。那么他年纪有一点老了，所以他的上桥的时候比较累，那后面的人就帮他推了。他推的时候呢，推到那边了，推上去的时候，啊，他说谢谢耶稣。那么这句话对不对？当然对了，因为神用着别人来帮他推了。但是那个弟兄就是说，后来推的人心里非常的生气，意思说你怎么不谢谢我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他帮他推是神用着那个人，我们也承认，你心里感谢主也对，但是你人的责任和本分，他帮你推，你要不要谢谢他了？
要。
你说对不对？
是
他就是凡人所当的给他。我记得那个弟兄还讲另外一件事，他就是说，他说有一个弟姊妹在他的道场上堆了一大堆的草的，正好起火了，他说他就在那里祷告，就是说主啊，看怎么办？这个火呢，就一塌糊涂就在去烧，大家也责怪他，就说你应该叫人嘛，你应该怎么样嘛，你不试试说哦，谢谢耶稣，祷告耶稣，那耶稣来管，就是。人的责任和本分，人的责任和本分，这一点我要讲的很严重的一件事情。很多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又要讲姊妹，对不起，我讲到专门讲姊妹了，因为我是姊妹了。一个姊妹啊，她说她家里她很爱主，家里啊把事情做，什么东西都做好了，做好了以后嘛，就是说。等等，我要出去聚会了，结果等等丈夫不高兴，她就觉得是说 我什么东西都做好了，你变成做妻子的就是烧饭，给孩子吃饭，洗衣服，喂猪，把田浇好，你做妻子就是这一点嘛，你还有吗？人的责任和本分。所以有一个姊妹，当她，我听见说她出去受培训的时候，她前面走，后面丈夫跟过来，手机就是说你就不要回来了。我们人当尽的责任和本分啊，我们做妻子的有妻子的责任，做丈夫的有丈夫的责任啊，有这个。还有我也看见一些弟兄姊妹，她的丈夫在外面白天工作也很辛苦，她自己一共就带一个孩子，带一个孩子还等丈夫回来烧饭。我说姊妹啊，你在家里干嘛了？她还要怨她丈夫不烧饭。哎呀，我觉得奇怪的不得了，这个孩子还是读书的孩子，还不是抱的孩子。我说你在做什么啊？我很忙。我说你忙什么啊？这很多人他没有进。我说你这样了，你丈夫一天在外面八小时工作，还要坐车子路上来回，就算一个小时九小时，你今天在家里做足九小时以后，你才有权利叫你丈夫做事。为什么你的丈夫一定要帮你做？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？这个不是我不是事实说一定你要这样那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常常自己不尽责任嘛。在家里有的人就是说，我丈夫回来了，你一定要他吃好晚饭，一定要帮他上桌洗碗，洗碗了以后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出去探访，如果我丈夫不帮我洗碗，不帮我照顾孩子，那我不能出去探访，那我的丈夫就是妨碍我。我不晓得我应该怎么跟你们讲，这个是我们错了。你要跟你丈夫同心合意祷告，一起商量，我是不是，那是丈夫帮你做事情。你一天在家里都没事干，也没有做那么多事，一天到晚还是自由自在的，你就觉得自己还要说丈夫不帮你吗？丈夫在家外面，你说是不是要做九小时啊？八小时路程去掉一小时，是不是九小时？你都还不帮他干事，你还要一天到晚说这样。所以我说要丈夫没有回来以前，好好的把饭的什么都预备好，烧好，丈夫一回来我们一起吃饭，感谢丈夫啊，大家欢欢喜喜的，对不对？凡人所当得的责任和本分，人所当得的就给他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还有另外一件事情，人的责任和本分的跟知识和见识有关系。有一次在这个还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，有两个弟兄啊，跑到一个老姊妹家里去，跑到这个老姊妹正好不在家，不在家嘛，请一个老姊妹在看家。这个姊妹呢，这个弟兄就说，我跟那个老姊妹很熟的，好，翻箱倒柜，这床底下把他拉出来，他就想你在做什么？哎呀，我们那边为着福音的需要啊，很需要圣经，很需要什么？你说他需要圣经啊？他出了路费从外地到这里来，这我们能理解的。但是你人的责任和本分，你的知识和见识实在太少了。人家不在家，你把人家睡，那个老姊妹后来就跟我讲啊，你说怎么有这种事？像文化革命吵架了，他说。当然，这个老姊妹也很好，非常包容他了。但是我就说，这是我们的知识和见识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追求知识和见识的成长。还有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跟我讲，他说那一个时候他们有需要一些属灵的书籍啊，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啊，圣经属灵书籍人家送给他，他说弟兄姊妹的习惯都不讲谢谢的，人家很重送给他，他就朝你看看。那我就问那些弟兄姊妹啦，人家这么重送给你们，你们怎么不想？他说我们心里很感激的。我说你心里感激，你怎么不讲话了？他说我们没有习惯，这个我们要追求，要追求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 来尽我们人的责任和本分。凡人说道，你这样的话，我记得一个弟兄讲一句话，他说年纪倒还蛮大了，70岁了，他说当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们的时候，大家都不想，他说感谢主，忽然我看见耶稣站在后面，好像我看见耶稣，我心里也就满足了。真的弟兄姊妹，我这个我们也是，哎呀，我们这个我们在知识和见识上太差了，这个太差太差了。你还有，我们可能是因为文化的差异，你这个文化现在随着门户的开放，我们文化也要提高一点嘛。啊，你还人要人家要啊要做一件什么事要怎么样，你也要讲谢谢也什么，不会讲，就是朝你看看，大家看看。我非常感激很多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的爱主，他们用彼此接纳、刚强担当、软弱的心态，他们能够包容。但是我要请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要追求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你我们一定要追求，你不然的话你这个实在是不行了。你这样我们没有尽责任，你说是不是，你说别人是不是心里不高兴，
是
你说会造成，所谓不高兴就是不和谐了，对不对？那应该要讲的话应该就要讲。当然我知道弟兄姊妹因着文化的差异，可能过去你没有习惯讲谢谢，但是你现在慢慢慢慢的随着神的引导和带领，我相信主也会给你恩典和力量教导你讲谢谢吧。你不能够感激之在心里啊，你感激之在心里，人家做了很这么辛苦了，你就一句话都不讲，因为人在别的文化里面就觉得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一点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好，
四，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，既能建立和谐，也能破坏和谐的事情。七，节制。哥林多前书9:25，凡教力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加拉太书5:23，温柔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提摩太前书3:2，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意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。11，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提多书2:2，劝老年人要有节制，端庄自守，在信心、爱心、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。彼得后书1:6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。和谐既包括与别人，也包括与自身的和谐。往往因我们自己的无知造成不节制，在精力、体力、财力等各方面会造成与别人或与自己的不和谐。
关于这个节制这一点，我是非常非常的惭愧，因为我这个人啊，非常的感情冲动的，好热心的不得了的。我这么多年来侍奉当中，我一直觉得说，哦，我要为主，我用尽我每一分的时间，我要为主，我要烧掉我自己，常常形容说，我要像蜡烛，我要烧到最后一滴。哦，我以为这是非常的好。当然，我相信我们这个心态是很好，但是问题，神要你怎么做呢？所以我非常的感恩这几年来。在这个功课上神给我学了很多，我本来在侍奉主的事上我欢喜把时间拉得来紧得不得了啊，几点到几点怎么做，几点到几点怎么做，几点怎么样，礼拜一怎么做，礼拜二怎么做，因此我就把一个人把自己限制得很紧很紧。你想想看嘛，我把像橡皮筋拉得紧紧的，哇，你如果给我插进去一下我就给你弹痛了，我这么忙你还给我讲话，你不能够给我讲话啊，我就觉得啊，就显出很烦躁啊，因为我把时间啊见缝插针见缝插针，所以我把时间做到我就很紧张。所以这些年来，最近的大概5-6年， 我觉得神一直常常对我说一句话，时间是谁创造的？我常常想，一天只有24小时，如果有48小时该多好啊。但是神给我说，每天的生活是谁给你安排？应该是谁安排？
应该是主。
既然是主安排，那么每天的工作是谁安排的？
主。
好，那么神会不会给你时间而给你的工作不协调呢？
不会的。
他不可能嘛，神终归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，他对不对啊？他不可能时间不够嘛。那神就特别给我看见是你自己做错了，一定是你不节制。特别像我这个人啊，我一讲起话来，我非常感恩，我非常谢谢我的丈夫。我如果我跟别人讲话，他就是不要讲了，时间到了，应该停了。我刚刚开始，因为我其实我现在回想过来，我讲话也有抢话的欲望，我充满了说话欲。其实就是说，如果是主的话，圣灵应该是节制的，圣灵结的果子应该是节制。那么到的时候不要讲。那么我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不要讲还不高兴，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话还没讲完呢，我还是这样。那但是我后来慢慢慢慢，我感谢主，我神特别用着我的丈夫，我觉得能够来帮助我，来带领我，来走上这一个节制的道路啊。因为借着这个差不多的时间可以了。我记得啊，我在晚上半夜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姊妹跟我睡一个房间，然后我们讲话，我的丈夫等等来敲门了，啊，你们还在讲话？好，那我们就不想了，不想啊。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轻轻的跟他讲话，意思不让我丈夫听见，但是圣灵马上提醒我了，这是叫你节制呀，又不是你还在这里偷偷讲啊。哦，后来我就跟姊妹小姊妹说，姊妹啊，我们要节制，不要讲话了。那接着慢慢慢慢的这个才会好呀。你如果还不懂得这是神叫你节制，你还要偷偷的轻轻的讲，那这就错了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节制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就是说我们怎样的啊，因为我不节制，你可能你有没有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外面累是累的嘞，不得了，回来了朝床上一倒，等着小孩子在一吵嘛，哈，为什么还吵？妈妈这么辛苦你还要吵，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。你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过这个吧？我想很普遍，非常普遍，这已经是不节制，这已经表明我们这里不平衡了。神怎么会给我们做的这种精疲力尽，结果以至于要吵架呢？神知不知道你等着小孩子要跟你说话呢？怎么会搞得这样子呢？已经，所以节制包括对别人也包括对自己。你对别人啊，不管是讲话不管是什么，我上次讲过嘛，我跑到一个地方啊，一姊妹们说，哎，我们的丈夫逼迫我们的很厉害。我说什么逼迫啊？他说因为他叫我们不要聚会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？半夜12点。我说聚会什么时候结束？9点。我说9点结束，为什么半夜12点回去？哎呀，弟兄姊妹彼此前是这样，哎呀，在一起很高兴，这是欲望，这是情欲。你这个根本就不是，这个不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了，这你到底是肉体里面的东西，你还是圣灵里面的东西，已经造成不和谐。所以那天我记得我去聚会的时候，9点结束，阿姨，我们跟你去，跟你去到你房间，回去。我说全部都回去，要节制。你们懂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我们这个节制跟别人，我们要节制，对自己也要节制。所以当以为有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有自由可以对待你自己，你有自由，搞到最后不节制出来了，身体吃不消啊，等等，哎呀，在床上，哎呦，我好累啊，某某姊妹，本来我想跟你一起祷告，现在实在太累了，不能祷告。我现在不是讲这一件事，是讲如果神本来有跟你约好跟他祷告的话，那你已经有不节制的现象了。 你为什么累到不能祷告呢？你没有看中那个祷告吗？我看见太多弟兄姊妹觉得弟兄姊妹在一起啊，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，我还看见呢，大家是把手一插都不讲话，都大家都坐在那里。我问他们坐在这里做什么了？没有怎么样，大家坐在那里。你就是不高兴朝家里走，你就是换成坐在弟兄姊妹那里，在做什么？凡人所当得的，上面讲应该要给他。人有人的责任和本分，我们应该要节制。不，我过去觉得自己很光荣，哼，没有四十八小时就不够。还有人跟我讲呢，哎呀，姊妹你这么忙，他们倒是很同情我的意思，就四十八小时也不够呀。哎呦，我也讲不出我是很光荣的，还是很得意，还是什么？我今天觉得非常的羞耻，这是证明你不懂得怎么来安排神为你所要做的工作，你不知道什么使用神为你安排的时间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基督台前交账，我要跟你讲，金钱我们要交账，我们的时间精力也要交账，我们个人要将自己所做的事在基督台前说明，我们都要说明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节制，你如果一天到晚做的累死都不行，那我就是说，难得一个晚上，保罗明天要动身了，你一个通宵，这个就不要讲了，天天通宵你就不对了嘛。如果我们觉得哎呀有什么不和谐，我们也可以查一查，我们有没有节制，是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不对劲了？好，
五，几件直接影响和谐的，既能建立和谐，也能破坏和谐的事情。八，以自我为中心产生的自尊、自卑、自怜、自爱、自私、自赏、自恃、自义、猜忌、论断等等，都是引起我们与别人之间不和谐的因素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，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十八节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
是的，当我们有碰到别人是自卑的时候，往往也产生不和谐。那往往我们产生不和谐是不够尊重别人，或者疏忽了别人的自卑感，那好像他是比较自卑，那我们是应该用刚强担当软弱的态度，不然的话就产生不和谐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又怎么样？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但是我们自己的自卑感也产生不和谐，我因为自己自卑所以觉得别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很注意的六，
我们面临不和谐的态度，当所有不和谐产生后，我们认定神的主权，不要看这是别人的问题，针对自己求神光照我们，不讲理由，不论原因，认定这是神针对我的光景，是神救我脱离自我中心，脱离旧性情的十字架一步。至于别人的问题，因着我们高举十字架，自有基督复活的大能会在他身上彰显。
当有不和谐的问题产生，真的在同工当中我常常也碰到这些问题啊，有自卑的，有自尊的，当有这些不和谐的时候，我们要担当，要怎么，我们要祷告。我们一有不和谐，我们不要说这都是他自卑呀，管你自卑啊，我是没有这个意思的，你一定要这样，我们不能够用这个态度。我们就是哦，主啊，你是神在这里要拯救我脱离自我中心，主啊，我应该怎么来处理这个和谐？无论如何，不管是别人自卑我自卑，不管是什么，一不和谐产生，我们的态度，我们不是说我不管你，随便你是怎么想，我们的态度就是主啊，现在是不和谐，主，我应该怎么做？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，来脱离自己。主啊，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求和谐，圣灵你在我里面做。当你在这里不断的来接受这个事实，接受这个事实，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，神自己复活的大能啊，会在对方去做，而我慢慢慢慢的来追求和谐。圣灵可能看见 因为我过去啊对自卑的人或者什么，我不从前常常想，哎呀，你这个自卑找了这么多麻烦，但是我很感恩，现在神比较给我看见的，比方说，这个姊妹她比较自卑啊，觉得我啊是不是怕我看不起她或者什么？啊，圣灵会提醒我，你多打几个电话给她，啊，你多给她讲几句话。我不是她对和错，而是神既然要你这样做，你就这样做。你懂啊？所以我们今天讲到，就是说我不是影响和谐的，就是这些，是未必，可能还有很多弟兄姊妹。如果你能够看见有什么是影响和谐的话，也欢迎你来告诉，通过联络我们来告诉我们，以后我们可以加上去。因为真的，我们人的认识都不完全的，我们都是非常有限的。好，我们念下去。
七，在每日生活行事中，如何行在神的旨意中呢？顺靠圣灵而行。具体的说，也就是在不违背真理的基础上，按着心里平安、外面和谐去生活行事。心窍习练，练习熟练，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
好，所以我们刚刚总结就是说，在每日生活行事当中，具体说，在不违背基本的真理基础上，心里平安、外面和谐，我们基本上讲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
嗯、
这个是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念八。
八，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习练，练习熟练，分辨好歹，好，没有瑕疵，取悦于神，合乎救恩，歹，坏的，无用的，劣等的。
好，这个在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讲到，就是说我们心窍要习练的通达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心窍习练的通达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怎么习练呢？我们心窍要怎么习练呢？在原文的意思，分辨好歹了。好，就是什么叫好？原文的意思就是指没有瑕疵，讨神喜悦的，是合乎救恩的原则，这就是指好。那么歹是指什么？是坏的，没有用的，劣等的。所以当我们每天的生活，这非常简单啊，我们怎么走这个生命的道路呢？就是在每天生活，当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先心窍要习练，就是说当你碰到事情，哦，感谢主，你想怎么习练？习练什么？习练什么是讨神喜悦的？习练是没有瑕疵，讨神喜悦的，合乎救恩的，你想怎么洗脸？很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都认为，今天碰到一个人在说我了，好，或者说我在妒忌一个人了。我们往往洗脸什么？我们往往是讲什么？你要荣耀神，你不可以妒忌，会不会？
对。
但现在通过我们学习生命圣灵的律，那我们洗脸什么？
就是求主救我脱离自己，承认自己就是爱嫉妒争竞的人。
对，就是训练我要走十字架的路、
嗯、
对不对？就是要熟练这件事情。一来，你比方说当我我一听见我孩子在生病，比方说当我一听见孩子生病的时候，我们很可能马上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找医生？你怎么的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训练什么？我们高举这个事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走十字架的路，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。我们要训练到，就是我们练习什么？到底什么是讨神喜悦的？到底是什么不讨神喜悦？比方我孩子生病，在这件事上，什么叫讨神喜悦？对不对？
对。
无论是说我碰到一件事情，让我看见这是十字架的一步，那我看见说，这又是要叫我们祷告求告主名了，就是我很不愿意的事情，我很不愿意的事情啊，像我刚刚讲的刚强担当软弱，我觉得很多人应该在追求爱主，怎么一直停在那里都不动了，这都不追求，我很不愿意。那这我对这个态度应该什么？我要训练，我就是 到底在这样的时候什么是讨神喜悦的。哦主啊，哦主啊，我们把这一个聚会交给你，把这一个姊妹交给你，她怎么一直停在那里不动？主啊，求你祝福她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应该怎么更好对待她？因为不然的话，我就是批评论断，我也就是不会担当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救。所以我们要这样。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说，唯有长大成人，怎么长大？就是不断的要训练，就是对每天的事这样。哦，这又是。就像人家开车，哦，现在又是给我练习开车的机会了，哦，这就是一部车又给我练习开车的机会了，你懂我意思？而不是我们常常美其名曰说我要荣耀神，我要高举神，其实你讲荣耀神的时候，你就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，大家明白吧？
是。
好，所以心巧细练的通达。好，第九。
九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。我们要操练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，操练追求与众人和睦。参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九节。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凡事都有益处，亦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
是，所以我们怎么呢？当我分辨了，哦，又来开车了，哎，又有开车的机会了，这个是分辨，哦，这是开车，这是给我开车的机会，那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字架，又是给我开车的机会。金钱上操练自己，那就什么？当我开车的时候，我要注意心里平安，外面和谐，要在这个操练。我们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，不是眼睛不是看着说我能得着多少，哦，我能听多少好道理，我不是要追求心里平安，外面和谐。弟兄姊妹，这太重要了，这太重要，在金钱上操练自己。我们要操练的就是心里不安，心里不安，外面再和谐，我心里不安，你就不要动了嘛，就不能动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只有心里虽然平安，外面不和谐，也不能动。这就是我过去的错误。我过去我要怎么做，圣灵感动我，我一定要做，我管你怎么样，你走走走走走，你们都离开，让我来做，这个不对的，这不对。我们要操练心里平安，外面和谐，要追求与众人的和睦。当然弟兄姊妹，我刚刚已经反复讲，在不违背基本的真理基础，我们跟异端我们不要去说他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都不要说。我们今天是在讲，哦，我们应该在圣灵里面如何来操练。好，第十。
十，勒住舌头，意思是人的舌头如同马被嚼环牵引着，说话不随便，有节制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到十六节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，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
所以我欢喜问弟兄姊妹，你认为是生命圣灵的律，像开车的话，刹车在什么地方？
舌头。
舌头，勒住舌头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所以我很感恩。所以我这个人本来很会讲话的，话很多的，啊，罗里巴说也不等于现在不讲，但是我很感恩，我还是谢谢我的丈夫，他很会不要讲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因为圣灵就借着他让我来勒住舌头。我不是那么会勒住舌头的人，也不是会愿意勒住舌头的人，但是神自己会在这里做，是勒住。那如果我看见了，这是。是，我还很感激他，不然的话我还觉得你怎么，你拦住我讲话，你明白吧？这一点真的，所以 要分辨好歹。哦，一部汽车来了，哦，又是练开车了。哦，要操练心理平安，外面和谐，不要碰别人，里面没有红灯，外面没有红灯，不要碰。要刹车要灵，刹车要灵，随时主，你让应该乐主，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，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好，还有两节圣经。
箴言十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嘴唇是有智慧，义人的舌乃似高银，恶人的心所值无几。十七章十四节，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，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。二十七到二十八节，寡少言语的有知识，性情温良的有聪明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，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。
我很感恩，因为有一段我觉得哎呀自己好笨哦，但是神一直跟我说，愚昧人若闭口不言也算聪明。哦，所以哦，我说主，求你救我，求你救我，让我闭口吧，让我闭口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现在初步的讲生命圣灵的律呢，我们讲到这在我们每天个人生活上的引导。当然我们下一课如果要讲到在特殊事上的引导的时候，到最后还是最后，当然那个时候要特别祷告看指路牌，但是最后还是以平安跟和谐来做最后的决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条道路容易吧？我觉得很容易的，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嘛，对不对？但是难吧，那这个其实就是说，当我们就是顺过去顺过去，哪怕有车祸，对不对啊？哦，我今天闯祸我没有走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车祸就车祸了嘛。大家记得你要走这条道路，要正常的读经祷告赞美的生活，这句话不要忘记。你要有受苦的心智，愿意遵行的心智，忍耐等候的心智，在这面前你以后就慢慢的就是像学开车一样的，我慢慢的，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走越明。弟兄姊妹，我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，但是这个败坏的人愿意向你做见证说，虽然可能你们比我学的都快啊，你们操练，你们开车也可以比我开得好，这都没有关系，但我可以向你们说，走了这条路真的单只是轻省的，恶是容易的。好，把经节念一下，我们背诵的经节，
背诵经文提摩太前书四章七到八节，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，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你给我们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也给了我们这一条是生命圣灵的律，让我们在这里不凭自己去做什么，你也给我们哦这一条交通规则，心里平安，外面和谐。哦主啊，圣灵你亲自成为我们能力的源头，哦让我们相服在你的主权里，顺靠圣灵而行，让我们渐渐脱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致死身体的恶行，荣耀都归给你。愿主带领我们大家都操练走这条路。主啊，操练身体一柱还少，唯有操练金钱大有一柱，让我们操练随着心里的平安，外面的和谐去做。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